今天我们看的是从旧约圣经看圣灵的第十一讲啊。我们今天会看以色列的历史啊。上一次我们看的是撒母耳记上下，讲到大卫啊，以色列做王，神给以色列立的王开始是扫罗，后来是大卫啊。那大卫传位给所罗门，所以历史就写到列王记了啊。所以我们看从列王记当中看以色列的历史，所以以色列历史啊，它是神的子民，神跟他们立约，所以神跟以色列立约之后呢，以色列就成为神的子民。那这个国家是不是成为神的国啊？神，你是神的百姓嘛，那以色列是不是神的国？从有些角度来看是神的国嘛啊，我呼召你们成为什么？属我的子民，做圣洁的国度啊，圣洁的祭司国度啊，祭司的国度等等的。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以色列在属灵上的意义来讲，其实就是神的国啊。那过去神的国是以色列，那耶稣来了之后呢，也传一个福音，叫做什么福音？天国的福音。神的国进了啊，天国进了，那他又要建立一个神的国。那过去的国跟这个国有没有不一样啊？我们也成为神的子民嘛，对不对？新约我们为什么成为神的子民？因为我们跟神立约。过去以色列成为神的子民，因为神跟他们立约，现在神也跟我们立约哈。过去立约的凭据是什么？是律法，对不对？以色列人神把律法给他们，那现在呢，立约的凭据是什么？圣灵，对不对？圣灵在我们里面啊，律法也在，但是律法是写在我们心上。所以耶稣的他常常的教导是教导什么东西？耶稣有没有教导律法？摩西教导律法，对不对啊？那些祭司立位人，摩西来是神把律法给他，可是耶稣来的话他传讲什么？你发现他讲的东西是天国的教训，对不对？很多有关天国天国天国啊。那什么叫天国？什么叫神的国？神的国那个王是谁？就是神嘛啊，神他作王，神作王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天神的国哈。可是，在以色列的那个时代，旧约时代，神在天上，那地上有没有王啊？地上的王是谁？我们看刚开始是大卫嘛哈，大卫后来传给所罗门，所以每个王都会死了哈，每一代每一代这一代传那个王哈，所以这个王是谁在作王？是神在作王，还是这些人在作王？啊，那我们看以色列有好王，也有什么不好的王啊？你们读列王记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有时候有看到好王，有没有？有时候看到坏王，总共有几个好王，几个坏王？你们有没有数过？没有数过哈，给你们归纳一下哈。以色列分裂成南北国之后，南国啊有20个王，北国有19个王啊。那南国北国有几个好王几个坏王呢啊？南国有20个王里面有几个是好王？
两个，
这么少？哪两个？西西家王约西亚啊，约西亚王啊，两个，这两个肯定是好王啊，因为后期我们比较认识，可是也有其他的好王啊，像约坦啊乌西亚啊，还有一些啊，总共
是亚撒，本来也是
亚撒也是好王啊。那总共有8个好王，那当然有的好王是怎么样？前面好，后面就怎么样？
后面就不好了，
后面就心高气傲，像乌西亚王本来是好王嘛，对不对？那后来心高气傲，你说他是坏王吗？也不是坏王嘛，对，他只是心高气傲着做了一些事情，神也惩罚他了。但怎么讲？我们都说啊，好王大概有8个啊，你这样啊，好王大概有8个，因为看神眼中看为正的，当然也有一些后来做了不好的事，这样子哈。那我们不管，反正开始都被神说是好的哈，总共有8个啊。那其他的坏的，对不对？14个坏的。那北国呢？有几个好王？北国总共有19个王啊。那有几个好王？几个坏王？答案很简单，全部都是坏王，19个都是坏王啊。那怎么看这个是好王，怎么是坏王呢？很简单哈，你看这个。他讲的是你好，是好王哈，是为什么？因为你效法你的主大卫， 所以这个标准是以大卫为标准。你效法大卫，你就是什么？
好，
你就是好王，对不对？你没有效法大卫，你就是什么？你是坏的嘛？你不效法大卫，你就行眼中看为正的事哈，自己眼中看为正，可是在神眼中是看为恶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列王记里面，我们有看到有几个重要的角色。第一个角色就是王，每一个朝代都有一个王啊。那分裂成南北国，南国犹大啊，他都是大卫的后裔，都是我们讲一个朝代，都是同一个祖先。那如果我们看北国的话，就不是哈，它分好几个朝代啊。比如第一个是耶罗伯安，他第二代之后他就没了哈，又换另外一个人做王哈，他又传给几代啊，有的只传一代就没有了，有的只传三代四代都没有了啊，所以他分传了好几个王朝啊，但总共有19个王。那19个王都是坏王，为什么都是坏王呢？因为跟第一个任王有关系。第一任王叫做耶罗伯安哈，神拣选耶罗伯安说啊，因为所罗门他犯罪了哈，拜偶像了，所以我把他的国啊，有10个支派把他夺过来，让他的国分裂，只把犹大便雅悯留给他啊，那剩下10个支派就成为另外一个国，这个国就叫北国，那犹大跟便雅悯就叫做南国啊。那北国南国来了之后哈，这个分裂成这两个国家之后啊，那他们就不同的发展，所以我们看到的情形是这个样子哈。那北国就是刚开始的那个是以法莲支派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先知书提到北国，有时候用以法莲来说，哎，以法莲呐、啊，你如何如何，这个指的就是北国，因为耶罗伯安第一任那个王耶罗伯安哈，他是以法莲支派的。那他做了一个事情哈，因为你知道原来是一个国家分裂成两个国家哈，就像是我们看到这世界上有没有国家是分裂的还没有统一的，有没有？南北韩啊，你都看到别人东西德，南北越，南北越也统一了，对不对？东西德也统一了哈，南北韩还没有，还没有哪个国家还没有统一的看你怎么定义、啊、从中国的角度看，哎，我们还有一个地方还没有收回来啊，哎，从另外地方说，哎，我们本来就没有跟你在一起的啊。那所以你分裂成两个国家会不会造成问题？可能造成一个问题了哈。原来是一个国家的时候，神立了一个叫做敬拜的中心嘛。那敬拜的中心在哪里？耶路撒冷。好，那耶路撒冷现在是南国了，对不对？那可是如果他们现在如果要敬拜神的时间，哎，过节了，逢年过节哈，最近端午节到了，对吧？以前我们在讲到说有以色列他们有三大节，中国也有三大节哈。中国过节的时候要干嘛？回家，大家回家吃饭啊，交通开始阻塞哈。那如果是以色列呢，他们过节的时候他们要怎么办？他们过节的时候不是回家自己吃饭哈，是到哪里去？是到耶路撒冷去朝拜哈。那这样的这种的情况哈，我们看一下哈，在列王记上的第十二章哈，是以色列他们已经分裂成南北国了哈。那我们看第25节哈，25节耶罗伯安，这个就是北国的第一个王哈，在以法莲三地建筑事件，就住在其中，又从事件出去建筑啊，披努伊勒。耶罗伯安心里说，恐怕有吗？他担心一件事情，担心什么？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这国就是，哎，我现在是北国了啊，在北部这些10个支派都归我了啊。然后这个民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耶罗伯安哈，然后就把我杀了，仍归犹大王罗伯安哈。那就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呢、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怎么样？太难了，对不对？干嘛要去耶路撒冷？交通阻塞嘛，对。最近台湾那么大塞车嘛，你看到啊，这就是，然后呢就跟他们说，这个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把什么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伯特利其实是北国的南部的那个哈，然后呢一直安在但是北国北部的边界哈，所以南北都有，所以很简单，对不对？你不要到耶路撒冷去，只到这两个地方就可以了。然后这个事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好往但去拜牛犊哈，耶罗伯安在那里建殿，将部署利未人的凡民利未祭司，哇，你看有很糟糕， 太糟糕了，对不对？把这些凡民立为祭，立为祭司。你说这个北国这种国家啊，还算不算神的子民呢？啊，神的子民，这是不是异端呢？我们在讲是异端呢，对不对？有人问一些问题啊，我们现在眼中的异端是谁？啊，你们觉得哪些教会他们自称是基督教，可是我们说这哪是基督教，根本就是异端啊？哪些？摩门教，对不对？还有什么？耶和华见证会、见证人啊？还有什么？
真耶稣教
会啊？还有什么？
闪电
啊，东方闪电啊？还有什么？那是邪教，那就不叫异端了。
那闪电是中国大陆才有的。
对，就说自称是基督教，但是其实我们称他们为异端啊。有时候那个范围涵盖的太广啊。怎么说？这个真耶稣教会也是异端啊？为什么？因为他们讲方言啊。还有什么？这个安息日会也是异端哈、啊，因为他们说安息日或怎么样子哈、啊。有人说灵恩教会也是异端啊，对不对？有没有听过灵恩教会、灵恩派是异端的？也有啊，多得很哈、啊，很多很多。在中国大陆是怎么样？你讲的跟我不一样，你就是异端啊。守圣餐，我们是一个杯子，你弄这么多杯子，你就是异端。哇，我们全都是异端，我们守圣餐都是用分杯的嘛，对啊。那所以中国大陆这开始的时候坚持非得要一个杯子不可，哇，那不是很不卫生吗？对不对？
嗯。
那到后来怎么办呢？可是他们说你不分杯，这是圣经讲的，对不对？如果分杯的话，那就是异端。直到后来 SARS 流行之后呢，他们终于，哎呀，好，我们还是分杯的好。所以有时候你讲到异端的时候，到底什么样的人是异端？他们会不会上天堂？他们是不是神的子民？如果你看到这个北国的话，你说他们是不是异端？真的是大异端！你在守节，你守什么节、啊？对不对？那个你找的祭司是凡民做祭司啊？你看我们平常守节是什么时候？7月15日祝棚节嘛。你看耶罗波安接下来第22节，在定什么？8月15日为节期啊？什么时候有个8月15日会有节期？没有啊？对。然后在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自己在坛上献祭，如何如何，然后又拜金牛犊，你看又拜偶像，干嘛？这种人你说不是是不是异端呢？啊，你说肯定他们是异端了，这种人会不会上天堂？是不是神的子民？啊，那很奇怪，列王记，你如读列王记的历史，大部分都讲北国的历史，对不对？南国的轻描淡写啊，一直到北国灭亡的时候才比较多讲到南国的啊。那历代志上的。历代之下的时候比较多讲到南国的历史，可是我们读列王记，以利亚、伊利沙，他们是在哪里服侍啊？北国还是南国？都是北国的啊，很多事情都是北国的故事在那里讲。这些人是不是神的子民呢？是神的子民呢、啊，对不对？因为神还差遣先知去跟他们说话，对不对？然后这种人已经败坏，他们一个都不会上不了天堂，他们都拜偶像，对不对？你认为是这个样子吗？他们是不是神的子民？他们还是神的子民，神还看顾还保守他们，对不对？最后虽然让他们灭亡被掳到亚述，可是最后呢，神的应许也是在他们身上。所以记得你们看那些异端呢，要小心一点啊，不要用自己的眼光看啊。你从自己的眼光看，他们神学立场不对啊，他们的圣经也不对啊，他们的祭司他们的那个也不对啊。其实就像是这些北国的子民，那北国的子民以利亚曾经控告这些人，对不对？有一天啊，以利亚说，哎呀，你看哦，这个他们杀了你的先知啦，怎么样？只剩下我这么一个人哈，怎么样？跟神 complain 啊，这些人全部都去拜偶像，结果神怎么回答他？我还留下多少人呢、啊？7000人还没有跟巴利屈膝的哈。所以你看到的这些，我们在讲到异端，你说带领人怎么样？我们不要去评论，但是这些信仰的人哈，你说他们是不是神的子民？我们最好不要说什么。有一天如果你再控告他们，你看他们这个圣经都不对啦，神学立场都不对啊，你这样说他们是异端的时候，神可能跟你讲同样的话啊，我保留了这些人啊，是没有向巴黎屈膝的。所以记得我们有个原则，我们看这个圣经上讲的这些故事是给我们做见解，让我们看到在这个世代啊，我们看事情要从神的眼光看，神的标准是很宽的啊。你知道异端什么叫异端吗？异端的标准有三个嘛，我常常讲，一个叫做三一论，你异端就是这三个正统的教义如果不对的话，你就是异端。三一论不对，你就是异端。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会就是这样子啊。 基督论不对，你就是异端啊。那个耶和华见证人会，基督论就不对了哈、啊。然后再来是什么？救恩论啊，你要靠着行为称义啊，这些东西啊。我们看到有很多新派的啊，他们否定这个，要靠着自己，不相信有神迹等等等。所以我们看到就这三个。但是话说回来，我再问一个问题啊，犹太人是不是神的子民？是，他们是不是异端？啊，
是。
按照这个三个标准的话，
基督论，
三一论也不对。他们只有独一的真神，他没有甚至圣灵也没有嘛，三一论不对，基督论也不对，靠律法称义，对不对？大异端嘛，我们讲的大淫妇嘛，或者我们这样说了，对不对？你很容易说你是异端，天主教有人讲说天主教异端啊，这个就过头了啊。所以不管带领人怎么样，神的子民怎么样，还是神的子民啊。所以让我们可以从这当中看到属神的国度啊。我们看到有时候标准宽得不得了啊，那有时候标准也是很高啊。但是神怎么样对付我们个人，那是神的事情，所以我们自己不要去判断啊。那所以我们在讲到属神的国度，从这个以色列国在旧约的历史列王记历代之上，我们看到神做事的法则啊，他立了君王嘛，对不对？我们看到有立君王啊，列王记都是每个王的名字，还有什么呢？还有立祭司，因为最主要神要带领他的百姓，除了君王之外还有什么？还有是祭司，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先知，对不对？三个主要的职分啊，君王、祭司、先知，这个之前我没有想到，这些都是受高的，神所高的啊，所以这是神所立的职分。那过去旧约是这个样子，新约有没有这样子？新约也有哈、啊，新约神在教会有没有设立职分？使徒嘛，啊，先知哈、啊，教师。之前我们不是说吗？使徒就好像君王一样啊，有一个权柄，有一个能力，可以建立一个国家，建立一个教会啊。那教师就好像是祭司，祭司要教导百姓律法嘛。祭司立位人啊，那教师也是一样啊，要传讲神的话啊。然后先知呢，先知从神领受启示，领受话啊，然后神会透过先知说话。有时候君王、祭司啊，他们没有尽到责任的时候，神就差遣先知啊。所以你看到列王记上，你看到哎有祭司那个故事那一部分啊，也有先知那部分。有时候先知的故事比王还多，对不对啊？你看到以利亚、以利沙的故事都有啊。所以我们从神的国度的角度看，有神所立的职分，但是最重要那个百姓，还有一个是神的子民，神的百姓啊。所以最主要有这三个职分，再加上神的百姓所交织构成的啊。所以我们现在的情况也是一样啊，在新约时代，那在过去是神是借着律法所传递下来的，可是现在在新约的话呢，我们成为神的子民都是因着圣灵，那个职分的被设立，那个能力恩赐被给啊，被赐下来也是圣灵所给的啊。我们在讲从旧约圣经看圣灵啊，我们看旧约时代的时候，虽然没有讲说圣灵在做这些高抹设立他们的工作，是讲到是神在做的，但其实也就是圣灵做的啊。好，我们看一下讲义啊，那我讲义就帮助大家把这些都已经做了整理了啊。我们照着讲义来看哈。你看神带领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在西乃山下跟他们立约，是他们做圣洁的国度啊，属神的子民。那以色列的历史就是神在世上国度的历史啊。那现今世上的国家，我们知道国家的组成就政府、土地、人民组成的，对不对啊？美国是什么 怎么样 Republican 啊？是什么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哈、，United 是联合这个州哈、啊，但是基本上来讲，我们中华民国叫什么？啊 ，ROC 哈、啊、，Republic of China。那如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怎么讲？也加多了一个 people。所以国家的组成最主要的是什么？人民嘛，对不对？还有什么？你要一个土地嘛，没有土地有土那有国嘛。还有一个呢，也有政府嘛。主义啊，你是这个是三民主义教的很好，主义领袖国家责任是，还有什么呢？还有政府，其实这三个哈、啊，主权就是政府，土地跟人民，这是我们现在构成的条件啊。可是我们讲到神的国，主要构成的条件，最重要的是哪一个？
人民。
人民重不重要？人民不是最重要的啊，为什么呢？现在是人民最重要，人民最大嘛，对不对？人民最大，我最大。那个王是怎么来的？是从人民当中来的，对不对？人民选出来的啊，你要做王，你还要听配，听听我们人民的意见啊。所以美国是谁在做王？目前是奥巴马在做王，对不对？啊，那奥巴马他的日子不多了，已经在数了。那接下来谁要做王呢？啊？希拉瑞还是川普啊？你们看，哎，就看你们人民的意见了，对不对？哎，所以他要做王，还要听听人民的话。所以谁最大？人民最大哈。所以这是民主时代啊。可是我们讲神的国是不是民主时代？不是哈。所以不是 People Republic 啊，而是什么 ？Kingdom。所以你看到 Kingdom 有个 King， 有个王。所以是谁说了算？是王说了算，我这个国家要不要成立要看这个王啊，王在了这个国家就存在，王不在呢这个国家就没了，对不对？国家就灭亡了。所以一个朝代啊，为什么明朝会灭亡？因为后来那个朱元璋的后代都死光了，对不对？那这个明朝还存在吗？就不存在嘛，所以另外一个朝代就出现了嘛啊。所以最重要的是那个王，那个 King 啊，那个 King 是谁？神的国的话谁要做王？就是神做王啊，神做王。那神他做王，但是他在地上设立那个君王，那个君王要尊神为王。你尊神为王的话，这个国才是我的国。那王都不听我神的话，这个那就不是了哈，那就好。所以我们看，在过去是那个王最大，可是现在我们看是政府、土地、人民组成。可是神的国度呢是 kingdom， 最重要的是神来做王，神来治理哈，并且有神所高的君王、祭司、先知哈，来带领神的百姓来遵行神的旨意，来彰显神的荣耀哈。所以其实我们从神的国度来讲，是第一个你一定要听到，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讲的主导文，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主导文我们都会背了嘛。其中有一句话叫说，愿你的国什么，你的国降临的条件是什么？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国要降临嘛，原来国在天上，神的国在天上是旨意是畅行无阻，可是在地上有没有人遵行神的话？大家都悖逆嘛。可是耶稣来说神的国降临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有没有遵行神的话？有啊。所以天国在哪里？天国就在耶稣的，是在耶稣一个人的心里面，对。可是耶稣把天国福音传出去，信他的人就接受他做救主，也接受他做主。所以他走了之后，天国在哪里？天国在每一个信他而且尊他为王的人心里面啊。所以教会是不是天国啊？是啊。有没有条件？条件就是你的旨意行在教会如同行在天上啊。所以耶稣也讲了一句话，当那日有很多人说啊，不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怎么样都能进天国，乃是什么？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哈。马太福音7:21里面讲到，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够进到天国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遵行神的旨意，那个地方就是天国。教会如果遵行神的旨意，教会就是天国。如果有一天哈，全世界都遵行主的旨意，那全世界就是天国。美国是不是天国？很多人以为美国是天堂，对，美国现在还不是，因为美国没有遵行神的旨意啊，有很多违反神的旨意啊。可是有一天啊，当耶稣要再来的时候，在启示录11:15，那时候讲第七位天使吹号啊，那时候啊，这个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啊，所以那是有一天会成立。可是现在呢，我们看神的国度哈，只在那些尊他为王。所以本来神的国度是以色列百姓当中，所以神要的以色列王就是要什么？遵行他的旨意。要祭司教导百姓也是遵守律法啊，先知传讲神的话，你要遵行他的话等等的哈。所以我们从列王记跟历代志当中看到神做事的法则，看到有些好王神就祝福他们，看到他们在悖逆神，最后神做的结果是什么？就去惩罚他们，好，去审判他们。那最后呢，连祭司都犯罪了哈，所以神也就把那个圣殿都弃之不顾啊。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他们被掳，圣殿被毁啊。那这个就是给我们后世的圣徒作为见解，神有做事的法则，我们要成为神的子民，应该要如何行啊？ 第一个呢，就要他遵行神所设立的这个权柄啊，比如说像君王啦，像祭司啦，那个律法我们都要去遵行啊。好，我们从这个以色列历史当中，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君王啊。那以色列是神的子民，好，所以君王无论是好坏善恶都是神所立的啊。记得不是好王才是神立的，对不对？神有立坏王，对不对？扫罗是不是神所立的？对，但是扫罗怎么样？他转离不跟从神，所以神就后悔了，有吗？他就把他给废了，对不对？神立王废王都是从神那边来的哈。那这个王如果行神眼中看为正，他就是好王；若不遵行，他就是坏王哈。那同样，我们对我们现在来讲的话，我们要尊神为王，要遵行他的旨意哈。那神的国就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属于神国的子民哈。那我们看在列王之记的历史来讲，刚开始的时候是所罗门，他一开始做王哈。你看他做王的时候情形怎么样啊？他早年的时候他爱神，对不对？然后为神建殿，然后后来神给他智慧，他中年的时候他用智慧治国，把以色列成为一个很富有强大的国家。可是他的晚年呢，我们看他是被他的妃嫔所迷惑，他敬拜别神哈。所以我们看到有三个阶段，所以第一个阶段他是爱神的时候，他为神建造圣殿啊，他对属神的事情非常的投入哈，所以他建造圣殿，那个圣殿建造的宏伟壮丽，有7年的时间啊，而且他建立了圣殿敬拜的制度啊。然后呢，我们看这种情形就好像是耶稣基督，他要不要建殿？耶稣来要不要建造圣殿？耶稣他讲了一句话啊，他说：“你们拆毁圣殿，我怎么样？”3日内我要把它重新建造起来。耶稣有没有在建殿？有。他怎么建殿？建殿的材料是什么？就是我们嘛，对不对？我们就是神的殿啊，我们是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啊，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等等啊。所以圣徒借着圣灵，我们也可以成为神的圣殿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跟神有个很美好的关系，神要住在我们的里面啊。那我们看所罗门中年的时候，他的比较焦点放在神的子民身上啊，他去治理神的国度啊，他用神给他的智慧将以色列建得啊非常的强大，非常的富裕啊。那同样的，我们啊讲到说在圣殿里敬拜，我们是单单爱神，对不对？那爱神我们要爱人嘛，爱神的子民，爱神的百姓啊。同样我们要服侍神的时候，你不是光是靠着爱神就可以啊，我们有没有蒙召成为一个小组长，对不对？蒙召在教会里面服侍，你在教会里面服侍，你光是爱神够不够？以前去老美乐牧师的教会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什么都不要，只要什么，我只要来到主的面前，每一次的聚会都是至圣所的敬拜，每次都是进入幔内如何如何的。他还跟我们讲说，有一天你们怎么样你要出到营外去啊，你们出到营外去，你再爱神够不够？还不够，还要什么？你要得到恩高能力恩赐，你没有恩高能力恩赐不行的哈，你服侍走不出去哈。所以所罗门到了中年的时候，他是靠着神给他的智慧来治理神的国啊。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哈，圣徒也是靠着圣灵得着智慧，得着能力，我们才能够把福音广传哈，然后教会被建造来彰显神的丰盛哈。所以这个也是在我们生命当中也可以做这样的应用啊。那后来这个王国分裂是为什么分裂呢？因为所罗门他拜了许多的假神啊，因为他娶了太多的妃嫔，他娶了多少个妃嫔啊？700个妻，然后300个妃嫔，总共加起来1000个，哇，他太厉害了哈。那就现在最后使国分裂啊。那同样的哈，我们如果离开了神的话啊，我们就会遭受到审判啊。那遭受审判的结果呢，我们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啊。所以我们讲到说王国分裂，我们就不是属神的国。那圣徒蒙召要进神的国，对不对？有没有可能你信了可是却没有进神的国的？有啊，我们讲到说没有遵行天父旨意，你不能进天国。其实保罗之前也有讲过，在加拉太书他说圣灵跟情欲相争，有没有？对不对？你如果顺从圣灵，你就是进到神的国嘛，你可以承受神的国嘛。如果你顺从情欲的话呢，情欲的事是明显的，奸淫污秽啊，如果的国哈，他说行这样事的人怎么样？行这样事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 啊，所以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二十一节啊，他就讲到行这件事的人不能行承受神的国，是行什么事呢？就是你不顺从圣灵啊，你不顺从圣灵去顺从你的肉体情欲啊，那神的国就不在你那里。好，所以他就分裂成南北国哈。那我们看所罗门死后哈，国就分裂成为南国犹大和北国的以色列哈，分裂成这两个国啊。那我们看现在哈，神的子民是不是也是分裂成两个国？现在我们再看，好几个国，不只是两个，好几个。我们大概是分成两个，一个是什么？旧约的犹太人。对不对哈？他旧约的子民，还有新约的子民，啊，我们虽然是分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什么的，但我们还是属于什么新约的子民，对不对？我们都是信耶稣的嘛，所以信耶稣，不管你信的怎么样，你都叫做新约的子民，那是外邦人啊。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分裂成两个？还是一样分裂成两个，对不对哈？耶稣来的时候，弥赛亚来的时候，犹太人拒绝他，对不对？拒绝他的结果呢？可是外邦人接受他。所以犹太人和外邦人我们看到也是有两个国，所以还是一样，就是好像是一个分裂的状态。那我们看这个这两个国家分别他们的结局是北国最后是亡于亚述，我们读圣经这个一定要知道，南国是亡于巴比伦，一个是在西元前722年，南国是在西元前586年。那他们的审判都是出于神，不是说这个亚述跟巴比伦多厉害，是神的命定啊，所以现在也是一样啊。神的审判会不会临到我们身上？会哈，将来末世会有一个审判，审判要从神的家中起手，对不对？啊，所以临到我们这个外邦的教会啊，那新约的子民也会临到这个犹太人，对不对？啊，犹太人将来的结果会怎么样？他们会信主啊，他们会受到攻击，怎么样呢？可是呢，他们心会回转啊。所以凡是属神的儿女都是要受管教，就像是南国北国神都有去管教他们，去审判他们。那我们看这两个国家虽然最后都灭亡了，就好像枯骨一样，在以西结书，我们看以西结书37章，以西结书37章讲到一个骸骨，对不对？如果你们讲到这个骸骨，你要对这个骸骨发预言，那些这个枯骨怎么可能会有这个有生命在那里面呢？那可是说你对这个发预言的时候啊，这个骨就会彼此相连啊。然后呢，后面有提到啊，你看在以西结书的以色列16节他说人子啊，你要取一根什么木杖，在其上写什么犹大和他的同伴什么以色列人，犹大就是南国。以西结其实他是一个先知，他是在贝鲁时期的先知，那时候南国跟北国都灭亡了啊，所以他取一个木头木杖，在其上写着为约瑟，就是以法莲，又将他跟同伴以色列全家，你使这两根木杖连为一，在你手中成为一根啊。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过去分裂的在南北国将来怎么样要成为一个国家了。你知道犹太人他们称为犹太，犹太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从犹大这个来的啊，所以犹太他们南国灭亡之后，他们后来回归也大部分是犹太人啊。那当然也有其他支派的啊，因为当时有很多支派的人，他们其实也是到南国去，因为他们觉得北国的王很糟糕，所以他们到南国去了，所以他们也有很多别的支派，但是一般人来讲，他们都称他们自己是犹大人，所以犹太人是犹大的这个意思。那后来他们立国，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叫犹太啊，可是他们立国的时候，他们要取名，哎，他们要叫犹大国、犹太国，好不好？因为我是犹太人嘛，那不叫犹太国就好了？不，他们不叫犹太国，他们叫什么？以色列，他们现在叫以色列，对不对？为什么叫以色列？哎，你们不是犹太人吗？你们当初600万犹太人被杀了，然后你们这些都叫犹太人，那立国为什么不叫犹太国？为什么要叫这个以色列国呢？因为现在我们不只是南国。或者回归的那个，我们已经是什么？所有的支派都包含在内啊！所以现在不只是你是犹太人可以进去，还有呢，还有散居在世界各地有很多不是犹大支派的，有的是马拿西支派啊，有的是但支派啊，有的是其他的支派啊。 那他们都可以家谱上可以找得到的哈。你知道在缅甸有一个哈，有一个一群一个族群，这个族群长得很奇怪，东方人的面孔，可是呢不吃猪肉，然后呢，然后在逾越节的时候有个敬拜的仪式，很多的仪式就跟那个很像。哦，发现还有希伯来文，到后来认定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犹太人，因为他们的名字，你叫什么名字？他说他们叫 Ben Manasseh， Ben Manasseh， 什么叫 Ben Manasseh？ 马拿西的儿子嘛，哦，他们是马拿西支派的哈，很显然是这个样子哈。那也有是到这个伊索皮亚的，也有但支派的，他们后来回去等等的哈。所以你看到后来这个，我们看到实质的以色列复国之后，有很多其他支派都回到以色列去了啊，他们都成为一体了啊。那这个也是一样，再讲到说我们圣徒啊，复居是外邦人，是犹太人，我们都同于一位圣灵，好，我们都与主联合，我们成为一灵，都成为一个身体啊，这是将来的观念啊。还有呢，将来这个犹太人啊，我们看一下在罗马书的第十一章，所以现在暂时是分裂，我们跟犹太人之间好像，哎，他们还没有完全的相信啊，可是渐渐越来越多人相信啊。为什么现在他们还不相信？因为神有他的时候。这些人他们还不接受耶稣，在第二十五节哈，保罗得到一个启示，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哈。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怎么样？全家要得救。你看到外邦人填满了，以色列全家要得救啊。然后必有一位救主怎么样？如何如何的？”所以这工作是谁做的？是圣灵做的，记得哈。你知道你跟他们以色列人讲道理哈，道理怎么讲是讲不通的，你跟有回教徒讲道理也讲不通啊，都是经过圣灵，你如果不是圣灵做工的话，人心没有办法改变啊。所以我问过很多那个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犹太人，我说你是怎么信主的，都是圣灵开启他们啊，被圣灵充满等等的啊，然后他们才能够胜过他们的那些概念观念上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所做的工作也是一样啊。为什么说啊，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外邦人，我们看另外一个经文啊，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啊，十二章十三节啊，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身体。如果你要成为一个身体，一定是要借着圣灵啊。好，那另外一个，我们再讲到说，我们是不是基督的妻，对不对？是不是羔羊的心腹啊？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代表什么？啊？新耶路撒冷是代表末世，末世基督要迎娶他的心腹，它代表什么？它是代表基督徒吗？是不是？不只是基督徒，它代表什么？犹太人，犹太人有没有份？也有份啊，因为将来哈，其实，在旧约时代，犹太人认为说他们就是神的妻子啊。你看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在启示录的第二十一章啊，它这个主城啊，这个主城其实是新约跟旧约神的子民都包含在里面啊。你知道新约？旧约，新约是十二个使徒所建立的教会，对不对？旧约呢，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对不对？那在天上宝座的周围有二十四个座位，其上坐着二十四位长老。为什么是二十四？二十四代表什么？
十二使徒，
十二使徒，十二支派，叫新约的神的子民跟旧约神的子民。所以代表是这样子哈，十二是神子民的数目字，旧约十二，新约也是十二，所以在天上呢，新旧约都在一起，对不对？耶稣也说啊，将来你看到，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在神的国里，对不对？我们讲神的国，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旧约的圣徒啊。所以我们在讲启示录，讲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不要以为只是教会啊，而且还包含什么呢？还包含旧约的啊，因为是凡是得胜的。都是，啊，你看在后面的哈，在第十二节哈，第九节里面讲到说，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子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就看到什么呢？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 新耶路撒冷，圣城新耶路撒冷哈。然后有高大的城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什么？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这边看到以色列十二支派，对不对？然后东边有门，如何十二个门？然后城墙有十二个根基，根基上写着什么？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新约旧约，好，所以新约旧约的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看南北国分裂，可将来可以合在一起，在以西结神已经应许了啊。那将来在启示录，神更是把这个东西讲得更清楚啊。那我们看这些君王哈，有两种啊，一个是南国犹大，他是大卫的后裔嘛哈。然后南国有二十个王，其中有好王，有恶王。善恶的标准看是否行神眼中看为的正的事，看你有没有效法大卫。所以神现在看我们，我们是好人还是坏人，好的基督徒还是坏的基督徒啊？怎么看？看我们有没有效法谁？
耶稣，
对不对哈？耶稣就是大卫王啊，看我们有没有效法耶稣啊？所以这个是给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啊。那我们要怎么学习耶稣呢？你们要怎么学耶稣啊？保罗，人家问保罗说：“哎，保罗，我要怎么来效法耶稣呢？”保罗怎么回答他们？哎，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耶稣一样啊！如果有一天有人问你说：“我要怎么效法耶稣？”你要怎么回答？你去效法保罗，你要跟他讲说：“你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啊！”那大卫是这个怎么样的呢？哈，他是尽心尽意的啊，来侍奉神哈。然后遵行神的旨意，南国的好王中有尽心遵行神命令的，不偏左右的啊。然后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是被圣灵引导，我们顺从神的旨意，不偏左不偏右啊，我们就不会犯罪，我们就成为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啊。那我们看到在这个王当中也有一些不尽全心的啊，为德不足嘛，好事只做到一半啊。所以起初他是效法大卫，可是后来心高气傲，以致偏邪啊，偏离正路。那启示录神啊，耶稣跟七个教会有讲到，你们过去的行为都不错嘛，对不对？都有登台啊，可是后来呢，你有些事情我要责备你了啊，你要悔改，因为你的行为不行了啊。所以圣灵对他们说话，那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所以他就提醒他们，你要悔改啊，请他们悔改归正。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有一些坏王啊，南国中有十四个王，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啊，也有人说十二个王啊，有两个是好坏参半的啊。那侍奉别神，那是神的百姓现在最终，那这代表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如果我们不随从圣灵啊，我们随从肉体私欲，我们结局就是死啊。结局就是不承受神的国啊，因为这个国后来神就让他被掳啊。那北国的部分，罗伯安、耶罗伯安哈，北国的第一个王就是耶罗伯安，他造两个金牛犊，使百姓陷在罪里啊。那圣徒要防备宗教人士的教训，免得走错道路啊。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要防备什么？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那些宗教人士他们在做的，你看。祭拜的仪式是不是在宗教仪式？是啊，可是如果不遵行神的旨意啊，是按着人的吩咐，最后的结果你就会走到偏邪偏离正路啊。北国中有十九个王，个个都像耶罗伯安啊，因为每一个都去拜那个金牛犊啊，所以最终也一样像耶罗伯安灭亡啊。那圣徒若一直顺从情欲，结局就是死啊。可是神他会保守他的百姓，刚才我们讲哈，北国神会留下七千人哈，神会看顾他的百姓，不向巴力屈膝哈。那同样的，在末世的时候会有很多不法的事情，可能教会也腐败了，这个东西都没有关系啊。重要的是神的子民哈，神会给他们子民印上印，在启示录第七章里面有提到哈，那这个印就是圣灵，所以那个不向巴力屈膝的，我们相信也是圣灵在保守他们哈。那这个是王他所做的事情，他的职分啊。另外一个，我们看到祭司啊，那祭司主要的服事地方就是圣殿，圣殿是以色列人敬拜中心啊。祭司的职分除了在圣殿供职之外，还要教训百姓律法啊。那我们看耶稣基督，他就是大祭司哈。那圣徒在里面，在他里面，我们是不是祭司？我们也是祭司哈。 那圣经上有提到我们是祭司，在哪几个经文？
君尊的祭司，
君尊的祭司，彼得后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还有一个是圣洁的祭司，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还有一个是做父神，他父神的祭司，是在启示录第一章第六节，有三个地方提到我们是祭司。那我们看一下他们在圣殿供职，圣殿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场所，所罗门做王之后，他就设立祭司长，用撒都还有亚比亚他为祭司长，然后建造圣殿之后，祭司的职分就被确立了，他们在圣殿供职，他们在那边敬拜神。那圣徒也是一样，我们得着圣灵就是圣灵的殿，神的殿，所以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五节，我们是圣洁的祭司，然后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被建造成为灵宫。所以你看在圣殿的这些他们做的事情，我们现在来看，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有圣灵，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当圣殿的器皿被安置好了，我们看这个约柜被带进到圣殿的时候，献殿的时候，我们看神的荣光中就充满了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那神的荣光充满，其实神的灵也在这当中，神荣耀的灵，我们有时候讲到神的荣耀，有时候是神荣耀的灵，是 一回事。那初代教会圣徒，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哇，大家旁人看了很惊讶，对不对？哎，这些人好像是被新酒灌满了，但是其实他们是被圣灵充满，所以有神的荣耀在这当中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这样子，人不能站立。现在在聚会当中，很多在灵恩的教会，我们看到神的荣耀充满，神的灵充满的时候，很多人就倒在地上，这事情很普遍，因为这代表神的荣耀在他们里面，真的他们每个人起来的时候脸上都是散发神的荣光。然后呢还有献祭的礼仪，那其实这个献祭的礼仪是大卫先预设好的，在历代之上那边讲到，圣殿还没有盖的时候，大卫就已经讲说圣祭司排班，利未人排班，守殿的守门的排班等等等等的，一天24小时，所以这个是在那边他有做的这个服事。那圣徒得着圣灵也是一样，我们成为圣洁的祭司，被建造成为灵宫，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我们用心灵用诚实来敬拜神，情形是一样，但是我们不是有形式的，而是进到灵里面的。那其实在圣殿的供职的这个情形是反映什么？天上的圣所。讲到耶稣，有没有耶稣他进到天上的圣所，在那边为我们献这个赎罪祭，还有一个在天上圣所有一个敬拜，有没有情雨炉？你们听过情雨炉？情雨炉讲到说，哇，四活物24位长老在那边，还有昼那个天使天君在那里昼夜不住的敬拜神。你们说情雨炉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有一个叫毕麦克，他所倡导的情雨炉敬拜赞美，一天几个小时啊？敬拜赞美
24小时，
一天24小时，他排班。所以在那个 Kansas City， 如果你们有兴趣，你们可以去看，他从1999年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停过排班，好，所以大家去排，我们有年轻人去排班，2个小时就给你，你就在那边一直在敬拜，2个小时唱完之后呢，也累了，换下一班，然后24小时。那这个是什么？在天上的敬拜，天上敬拜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看这个经文好了，让大家看一看，在启示录的第四章，启示录第四章宝座中，第四章讲到宝座有四活物，周围满了的眼睛，一个活物长得像什么？你看到第八节，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什么？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神。”然后四活物敬拜的时候，24位长老都俯伏。你看到就在宝座前的敬拜。我们讲到情雨炉是在第五章，第五章的讲到第八节，他们既拿了书卷，四活物24位长老都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所以是一个祷告，祷告达到神的面前，像香一样，在过去祭司烧香的时候代表就是一个祷告，达到神的面前，神的宝座。而且呢还有琴， 琴所代表就是敬拜，所以大卫所设立的那个诗班啊，在那边服侍的，哎，有歌唱奏乐的，敲拔的啊，鼓瑟弹琴的啊，那所以这个就是天上的圣所啊，就是进到一个天上的服侍。所以我们看地上好像在圣殿敬拜，其实就反映在天上啊。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北国的哈，他们分裂成南北国之后，耶罗波安不要他的子民上耶路撒冷礼拜，就另外立祭司的制度，不照律法所记的哈，使百姓现在最终他们设立金牛犊，他们敬拜假神啊等等，所以他们传统里面就已经是在做了这些事情啊。所以到后来北国他们灭亡了哈，那天灭亡之后呢啊，那亚述王就把外邦人迁到撒玛利亚，那这些人呢，他们也是在敬拜耶和华神，不只是敬拜耶和华神，又拜什么？又拜他们自己的神啊！在列王记下的第十七章就讲到，这些撒玛利亚人就是后来在耶稣时代的新约时代那个撒玛利亚人，他们以色列人不认他们是我们的同胞啊！你们拜的是根本就是很掺杂，你们血统又不纯正，你们的祭祀又不对，敬拜的地方又不对，就是完全符合异端的标准。所以其实撒玛利亚人就是从我们现在眼中来讲都是异端，可是撒玛利亚人啊，最后有没有信主？也是信主啊。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些啊，我们眼中看为异端的，有一天哎，他们怎么信主你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要用一个宽容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啊。那另外一个我们看祭司跟王之间啊，哪一个比较大？你觉得祭司大还是王比较大？你觉得教皇比较大还是国王比较大？
王可以杀掉祭司。
王可以杀掉祭司啊，祭司不能做什么啊，祭司最多是挡王，哎，你不要进到圣殿里面去啊，然后哇，你敢挡我啊，我还是硬要弄的时候，哇，结果神帮他撑腰啊，让他长大麻风啊。除非祭司帮神帮助祭司，不然的话祭司真的是很无助啊。你说教皇跟国王在教会历史里面啊，这两哪一个比较大啊？他们要争权嘛，你知道有一段时间是教皇争赢了，为什么争赢了你知道？因为什么？全国都是天主教徒嘛，对不对？听谁的话？听教皇的话。哎，这些人不是我的百姓吗？啊，那教皇在全欧洲都是他的子民，对不对？都是要信奉，你不听话我就把你除籍，除籍你就怎么样，你就进不了天国了。哈，这严重不严重？太严重了啊。那可是王不服气啊，对，我有兵权啊，你什么都没有啊，啊，所以就全部把你关起来啊。结果他一般，他一威胁他，我就把你这个王除籍啊，宣告把你除籍。那王要不要这样？要不要再跟他凶啊？结果当他被除籍之后，百姓就说：“哎，这个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的王，你如果不是天国子民，我们还称你为王吗？”哇，结果那个王怎么样？就不被百姓拥戴。结果那个王就哇，发现自己的势力都没了，糟糕糟糕，人家都不听他的话，怎么办呢？
道歉，
要不要道歉？就拉下脸来哈，就跟那个教皇道歉，教皇不理他，三天三夜都不理他，他就站在教皇的门口啊，跪在那里，冰天雪地，哇，教皇怎么样？说你要不要饶恕他？饶恕了几次？第十个七次，他跟你说对不起，你要不要饶恕他？啊，没有办法，只好饶。因为教皇知道说他做这个根本是做样子的啊，只是现在啊让我恢复他，等到他拿到权力之后哇，兵他找一些效忠他的，到时候他对我不利，那不是很危险吗？那教皇没办法，可是他已经这样子了，样子都做了，百姓也看啊，教皇啊，我们的王这样子，你要不要饶恕他？好吧，饶恕了，饶恕之后啊，然后又怎么样怎么样，拥抱了，亲嘴了，好像和好了，哇，这个是王辛苦啊，那个心愤愤不平，对不对？等到他后来真是把那些找一些效忠他的那些人听都听他的话的时候，真的后来就把这个教皇啊给监禁起来啊。所以这教会历史蛮好玩的，我们看到这个情形啊。那这个在以色列的历史、圣经的历史，有没有讲到王跟祭司在争？也有哈，争教有些纠葛啊。以色列是神的子民，祭司跟王都是神所立的，彼此之间各职分各有不同哈。那弥赛亚来的话就好了啊？为什么呢？弥赛亚来的时候，他是王，他又是什么？他又是祭司哈、啊，所以哎，干脆这一把抓啊，你们就不要吵了啊。所以此这两职之间仇定和平，这边就没有问题啊。我们看以前之间政教之间有一些冲突哈、啊，譬如说有时候是祭司可以帮助王，你知道？ 以前有一个叫亚他利亚，亚哈王的女儿，她是北国的哈，可是女儿嫁到南国了，变成南国的王后嘛。那后来这个亚哈死了之后呢，这个王后的那个先生也死了啊，然后他的儿子还小，他就怎么样？他就起来，他利亚起来剿灭王室，啊啊啊啊，全部死光光，哇，大卫家全部死掉了。但是呢，只留下什么？只留下有个小王子哈。那这个小王子呢？啊，他是女儿哈，他的女儿是祭司的妹妹，啊，耶和耶大的妹妹。所以这个他的这个舅子就把这个王藏到圣殿里面。王到处去搜都搜不到啊，就像赵氏孤儿，你们看过赵氏孤儿的故事啊？哎，都搜不到，圣殿里没办法搜嘛，对不对？啊，所以但是在圣殿里面长大，长到哎，有一天终于长大了之后哈，这个赵氏孤儿哎已经长大了之后哈，他就时候成熟了，所以这个祭司耶和耶大就率领这些众祭司怎么样，就政变，发动政变哈，让亚他利亚啊后来就被杀了哈，所以就恢复这个王室啊，那个约阿斯他就做王了哈。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啊，那我们也看到在祭司后来，祭司从来不杀人，对不对？他杀羊而已嘛哈，真是被逼急了哈，祭司也会杀人，所以你看这政变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看到有一个叫马加比王朝哈。大家知道马加比王朝哈，在就是两约之间，旧约跟新约之间，大概在西元前二世纪的时候，当时的这个希腊帝国哈，希腊王国哈，他统治犹太地，然后呢，后来他对犹太人用很苛刻的一个方式去治理他们，因为他们说，你们这些犹太人，我们是希腊人，你要跟我们一样哈，跟我们去看那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啊，跟我们去看戏剧啊，很多淫荡的事情啊。他们说、哦、我们犹太人不能做这个，哎，吃猪肉，你为什么不吃猪肉这么好吃啊？我们不能吃，要守割礼啊等等的，所以你是我们的子民，你要遵守我们希腊的规矩，不要行你们犹太的规矩。他就怎么样强迫百姓吃猪肉，然后不能守割礼啊，百姓没办法，对，那我们还忍耐，一到后来有一个忍无可忍的情况是什么？那个希腊的王哈、啊、安提阿古斯四啊，他把那个在圣殿里面献祭，用什么献祭呢？用猪来献祭，我们就用羊献祭，你用猪啊，那就污秽圣殿。然后把那个宙斯的像啊，希腊天神的像，然后放到圣殿里面，哇，这个祭司就怎么样？是可忍，有些可以忍受，有这些不能忍受啊，他们就起来造反啊。那个祭司家族马太的这个家族，他们就起来造反，带着五个儿子到旷野去，哦，结果呢？啊，经过20年的时间，经过造反成功了，抗暴成功，独立了，所以后来就把这个王给这希腊王给赶跑啊，离开这个犹大，所以犹大就独立了。那谁来做王呢？犹大，大卫的后裔在哪里都找不到啊！哇，你这个祭司家族太厉害了啊！就由祭司来做王啊！所以在有一段时间，犹太独立，那个王不是大卫家的王，是哪里？是亚伦的后代，是祭司做王。所以人家想说，哇，原来那个祭司作王的这个情形好像在这边印证了，所以他们以为那个就是弥赛亚。他作王做了几年之后，发现越看越不像弥赛亚，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他们也争权夺利啊，所以后来这个也腐败下来。所以不代表你是祭司你的生命就会改变各方面啊，但是这个就是我们讲到马加比家族啊，带领这个犹太人有一段时间成独立了，他成为犹大王。那我们看到也有一个另外一个情形，就是乌西亚王哈、啊，他想要得祭司的职分，他想在圣殿里烧香啊，结果被拦阻，最后长大麻风啊，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做王了哈、啊。那我们圣徒在基督里呢，我们祭司，我们也和他一同做王哈、啊，所以你不要急，神没有叫你做的时候你不要做，但是时候到了，神就是叫你做啊，你就可以做了哈、啊。那另外一个我们看政教。它有个结合的情形，就是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其实需要王来推动啊，在以色列，在犹大国的晚期哈，有两个王很有名，就西西家王跟这个约西亚王。这两个王从事宗教改革，洁净圣殿，因为他们之前的王，他们把那个偶像带到圣殿里面污秽了啊，可是他们就把它洁净。那洁净的情况就带来一个复兴啊。那圣徒就是圣灵的殿啊，我们要除掉一切的不洁净的东西啊， 那这是一个原则是必须做的。那圣殿的命运我们知道说最后哈、啊，祭司的侍奉是跟圣殿息息相关，没有圣殿就没有祭司的侍奉哈、啊。可是真正的圣殿是天上的圣所，是属灵的，地上的是只是翻译天上的哈、啊，只是暂时，可是却反映那个永恒的哈、啊。那我们看到他们这个祭司哈、啊，圣殿曾经被重修过哈、啊。刚才我们看到有些好王哈、啊，他重修这个圣殿，所以我们圣徒也是一样啊，要让这个圣殿常常保持圣洁。那我们看最后圣殿最后的结果是被毁啊，要被毁之前呢，神的荣耀离开。以西结书那边有提到啊，因为神跟早就跟所罗门讲说，如果你们不断的犯罪的时候，我会让这个圣殿弃之不顾。所以神要让圣殿被毁之前，他会让神的圣荣耀离开啊。那我们看这个情形就是这个样子啊。那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呢啊，那也是一样哈、啊，他会赐下圣灵来，圣灵就永远与圣徒同在，那直到末世啊审判之前。你知道末世审判之前的时候啊，会有一件事情发生。圣灵现在赐给我们是从五旬节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彼得说哈、啊，这圣灵就是神在说，在末后的时候，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要说预言、看异象等等的哈、啊。然后会有神迹，会有奇事，这个事情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主大而可畏的日子明显之前，这个期间都是圣灵的时期。可是主大而可畏的日子明显之前的时候，来到的时候，圣灵会怎么样？会离开，有一段时间会离开啊。怎么说？为什么圣灵要离开呢？因为神要审判，啊，神审判是一个末世的审判，末世的审判，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再悔改了。你知道，好，如果圣灵在的时候，人可不可以悔改？人还有机会悔改。对，因为神的施恩叫人恳求的灵还在的时候，神就那个全面的审判没有办法审判。所以为什么讲到说圣灵直到主大而可畏的日子之前，凡求告主名就必得救。你只要在施恩恳求的灵在你里面，你就会得到救恩。可是现在神要实行审判的时候，神一定要让这个拿掉啊。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那边有提到。那个拦阻的拿去之后，那个不法的事、不法的意义就发动了，大罪人就出现了啊，敌基督就出现了啊。但没关系，属神的人怎么样？身上有印记啊，有印记就没有问题啊，神会保守。所以我们看这个情形啊，跟那个类似啊，荣耀离开就是圣灵离开的意思是一样的啊。那圣殿最后会被毁啊，那因为神已经警告圣殿要被毁，耶稣也预言圣殿会被毁，但是他会重建。那这个殿就是他的身体，也就是教会啊。那圣殿最后呢会被恢复，你看所罗巴伯后来有重新建造圣殿哈、啊，然后这殿后来的荣耀大过先前。我相信在末世哈、啊，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圣灵也会来，对不对？在婚宴场合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圣灵？有看到圣灵哈、啊。那新妇说来，圣灵也说怎么样？来，你们知道这个经文？啊，启示录最后面第22章哈、啊。的第17节，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说来，有没有啊？所以到今天荣耀有没有回来？荣耀有再回来。以西结也说到那个日子哈、啊，圣殿神的荣耀还会再回来哈、啊，表示圣殿又要被建造起来哈、啊。好，所以我们看到祭司跟君王，还另外一个是先知的时服事哈、啊。那旧约时代神用各种方式哈、啊。对先知说话，有异象，有异梦，有谜语等等的，将信息传给神的百姓啊。那当神的百姓还有神的那个以色列诸王还有祭司他们都走迷离开的时候，神就差遣先知来警告他们，使他们的心意回转啊。所以我们知道说先知他就是神的出口啊，神的出口，然后神借着先知说话，先知所说的话都会应验，所以会有神迹，会有奇事啊，那会有预言性的话，这些话都会应验的啊。所以这些先知他在以色列立国，在神的国里面扮了很重要的角色啊，不只是王，不只是祭司，还有一个是先知。你知道以色列国哈、啊，他在这个被建国啊，或者说被审判，都跟先知有关系啊。你看国之先建哈、啊，先知在以色列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君王被立或者被废，都是神透过先知的口传达的，对不对？耶罗波安上来下去哈、啊，都是先知在对他说话哈、啊。 然后先，然后，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啊，在新约的时候，我们要做先知教讲道啊，我们教会就会被建造起来啊。我们教会需不需要先知？需要啊，就像是以色列国需要先知，啊，你才知道神的旨意嘛。哇，这个国家就被建立起来，我们也是这样，教会也被建立起来啊。所以是教会发展所不可缺的啊。所以我们当中，我相信有一些先知职分的恩赐的啊。啊，希望能够把这个发挥出来。那我们看以色列立国的时候跟先知有关系，摩西他是先知，对不对？撒母耳也是先知啊，就是先神先兴起一个人，然后这个国家就被建立起来，神兴起撒母耳，这个王就被立起来了啊。所以新约的教会也是被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啊。那这教会很重要的职分，记得啊，你不要轻看先知，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啊。那我们看分裂的时候，也是神透过先知的口来预言啊，神借着亚西亚先知啊预言说以色列要分成南北国啊。那新约时代的时候也是一样啊，犹太律法主义持守主的律，摩西律法不接受圣灵，就不能融合在一个身体里面啊。那我们看说他们后来就被分裂出去啊，不在这个身体里面啊。那直到末世的时候，这个身体才会再回来。那先知他也在做一些复兴的工作，我们看亚哈的时代有以利亚啊，跟以利沙他们行神迹奇事啊，使人心回转。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啊，圣徒借着圣灵可以行神迹、行奇事啊。我们看人心也会回转归向神。那另外一个国家要亡的时候，犹大末年的时候，神就借着先知耶利米，之前已经借了好多先知在警告，到耶利米的时候就说，神的审判就是一定要临到了啊，就是预言毁灭要临到，然后呼吁人悔改。那在末世的时候，圣灵对众教会说话也是一样，呼吁啊，教会悔改啊。其实神到后来其实不一定透过先知说话，就是透过神的儿子，透过圣灵对我们说话啊。那我们看先知的侍奉，他会带下神迹奇事，在以色列的历史中，神借着先知行神迹奇事，使百姓回转。那同样的，新约时代啊，神借着圣灵来高抹耶稣，高抹众圣徒，也行神迹奇事啊，使人接受福音，所以做法上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先知他是为神，他是见证神的作为。所以当以色列有神的先知的时候，就印证了神眷顾他的百姓。所以有先知好不好？好好，对不对？以色列中有了先知，哇，那外国人这些敌国都很害怕他，敌国要做的事情先知都知道啊。所以我们看他们在打仗的时候想，哇，太厉害了啊！他们是护卫以色列的，就好像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你有一个先知胜过你的千军万马，对不对？
王牧师，我要请问一下，那四世纪里面的时候，有没有先知讲过？
四世纪哈，神是直接透过四世哈。那有先知就是那个底波拉，底波拉哈，底波拉是比较特别。所以后来神兴起的就是撒母耳啊，真正先知的开始就是从撒母耳。所以到后来有先知学校啊，有一般先知，撒母耳在监管他们啊。所以到后来你看那个先知就比较多了啊，先知好像你可以发挥，因为神给的恩赐嘛啊。那如果你有这个先知的职分的时候，哎，这些人好，我就训练你变成先知的门徒，有没有？所以为什么以利亚他是先知，以利沙就成为他的门徒嘛，有没有？然后后来以利沙他有门徒，所以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叫先知的门徒，先知门徒死了，他的太太留下一个留下太太跟儿子，然后啊跟以利沙就去安慰他怎么样等等。我们看到有先知的门徒啊，所以你看到不止一个先知，有一般先知。以利亚被接升天的时候，有没有这个知道的人多不多？旁边还有好多先知都知道了，就跟以利沙说，哎，你的师父要走你知道吗？我当然知道啊，你不要作声，对不对啊？所以很多人也知道。那以利亚不是这个后来有一个叫厄巴迪亚的啊，厄巴迪亚的要找以利亚的时候，找到以利亚，然后他跟以利亚说，我把耶和华的先知啊，五十个藏在一个洞里面去供养他。所以以前有很多的先知。亚哈要去打仗的时候找先知来，对不对啊？一个真先知他不找，他找了好多假先知，假先知就那个啊，所以后面又讲到当时很多的先知啊，所以不只是，可是被记载下来的就几个啊。 所以借着神迹奇事，借着他说的话会应验。所以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啊，神也会借着先知对我们说话。但是先知有分真先知假先知，真先知是真实传讲神的话，把神的百姓引到神的道路上面啊。但是有假先知，假先知
讲好听的，
讲好听的，他有恩赐哦，他看到异象，他做异梦哈，可是到后来他灵里面好像会运作，可是呢他没有听神的话，他听到的可能是别的东西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有一些像巴利的先知、亚瑟拉的先知、外邦的有先知，我们现在讲的说有基童啦啊，有一些通灵的这些东西，在有些情况也讲他们是先知，可是他们是假先知，他们是本着己心发预言，他们是把假神接到他们的心里面的，所以最后面你就会跟他一样去灭亡啊。所以你看到这些假先知，他就引诱亚哈王啊，因为有个虚谎的灵、错谬的灵在那里啊。那同样末世的时候啊，末世的时候，神说了一件事情啊，那个时候会有一些虚假的骑士，因为这是大罪人来的时候，他是照着撒旦的运动做那些啊虚假的骑士，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九节那边就讲，那很多人会被迷惑，会跟随那些假先知。为什么神让这些人跟随那些假先知呢？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幻，使一切啊不信真理到邪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啊。所以这提醒我们，我们在末世的时候啊，如果没有不爱真理，真理就是圣灵，你里面没有圣灵的印记，没有圣灵在引导你，你一定会被诱惑啊。所以为什么那个圣灵的印记非常重要啊？那真假先知，真先知会受逼迫，假先知讲一些好听的话啊，但是他们所说的话呢啊，却不是啊凭着神，是凭着自己的心意啊。那我们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先知，你越受到逼迫，你就成为先知，因为圣灵会对你说话啊。耶稣说啊，你们被逼迫、被教的时候，不要想你们说什么话，因为到时候自然有圣灵会对你们说话，你们就成为先知了。对呀，感谢主哈。所以这个我们要真的成为真先知，就是要传真实、忠心传讲神的话啊，而不是不要随着自己的心意啊。那另外一个角色就是老百姓、圣民哈。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神在他们中间拣选大卫家做他们的王，亚伦家做祭司，并在众民中拣选人做他的先知，其实都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来拣选。那同样神在教会设立各种的职分，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讲的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说不定你就是牧师，说不定你就是教师，说不定你就是先知。职分虽然不同，但却是一个身体啊，却是一个民族、一个主啊。所以旧约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以色列人他们虽然有君王、祭司、先知，还有什么啊，但他们都是一个体啊。那圣民的本分，你必须要顺服权柄，顺服神所立的高的，即使他是一个不好的王，你还是要顺从他，除非啊他所做的事情是啊神很清楚告诉你啊。那你要知道，因为权柄的源头是在于神，若是作恶背逆神，百姓就要跟王一同灭亡啊！所以你要顺从神，不顺从人，所以你自己要做一个判断啊。如果王所做的事情跟神抵触的时候，你可以不顺从他啊。但是如果他叫你做一般的事情啊，他叫你纳税或干嘛，你还是要顺从他啊。那这个是顺服权柄，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啊。你要跟随一个牧人，你要顺服一切在上的权柄，在上有权柄的啊，人人都当顺服。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一节啊，你在家里面，神有没有设立权柄？家里的权柄是谁？头是谁？丈夫就是你的头，对不对？啊，对不起啊。然后呢，这个在家里面，父亲就是儿女的头啊。在公司里面，老板就是你的头。在教会呢？牧师就是你的头，小组里面小组长就是你的头啊，也要去顺服权柄。然后呢，你要领受教训哈，那领受教训是遵行神的律法啊，所以你要读神的话，你要去教导啊，教训人遵守。神给我们的命令就是去传福音，不只是让他们信。很多人讲他们信了之后就不管他们，其实不对啊。你叫他们去读圣经，叫他们去照着神所教训他们的去做啊。然后不只是这样子，你的宗教生活很重要啊。 你不要说哎呀我只是信了哈，我只是怎么样怎么样哈，礼拜天来一下或干嘛，你要整个都融入到整个中这个信仰里面哈。神给以色列人律法书，是让他们日常生活都以律法为准。我们也是一样，神给我们圣经哈，我们行事为人可不可以按照圣经上的话，待人处事，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态度哈，我们对待父母对待儿女都可以根据圣经，是吧？那就不一样了哈。所以我们就是照着神的法则去做，我们就是进到神的国里面啊。那我们要敬重先知啊，敬重君王，这个都要哈。那我们看在列王记里面提到，他们有在供养先知，他们有在保护先知，他们有在顺从先知啊。所以到后来啊，特别是在灭亡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当中的时候，耶利米鼓励他们啊，那些顺从耶利米的这些人哈，他们都被保守啊。有些人被掳到外邦去，他们很沮丧，可是耶利米写信鼓励他们说，哇，你们被掳这是神的旨意哈，你们在里面要好好生活，70年后会回来哈，你就好好去哈为儿女嫁娶做这个事情啊，你去买田地都可以都可以哈，你就顺从耶利米的话，那就不一样啊，他们就不蒙保守，他们就被带回来被神建立。那有些人就不听耶利米的话，耶利米说你要投降，结果他们说我不要，我要追求自由。你追求自由的结果最后会被怎么样？刀剑饥荒瘟疫啊，那些东西就把你们，你们会在四面被飘来飘去，到最后你们灭亡了。所以我们看这个圣民的本分，你当你不知道的时候啊，雅各书上也讲说，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所以跟随牧人，跟随先知，跟随那个啊，到你有一天你成熟长大的时候，你就可以分辨，哎，哪个是真的牧人，哪个是假牧人，哪个是真教师，哪个是假教师，哪个是真先知假先知啊。那到最后神的话就引导你啊，你因为你有神的律法，你有神的灵在你的里面啊。那这些百姓呢，后来他们都被掳了啊，他们被称为神的渔民啊。那神应许说，当他们犯罪的时候，神让他们被掳到外邦，可是当他们悔改归向神的时候，神会让他们归回哈。所以神应许说，神的子民在一切苦难中，其实呢，神的救主也与他们一同受苦难。他们虽然在被掳没有关系哈，他们是好的无花果哈，那神也应许他们要回来哈。所以现在我们看也是一样哈，以色列现在虽然还不信，没有关系哈，到后来要全家都要得救。那我们也知道，在末世的时候哈，可能教会会被摧毁，教会都没有了，你知道吗？啊，可能这个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呢，圣灵还在我们里面，我们有神的印记啊，我们在末世就会站立得住啊，所以神会把我们带回来，就是带到新天新地那里去啊。所以我们从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列王记历代志，我们可以看到啊，神做事的法则跟现在呢，神做事的法则是一样的，只是神用借着圣灵来做法。所以我们都跟圣灵把它弄在一起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很宝贵的功课啊。好，最后我们看结论啊。旧约时代，神是借着以色列的历史来彰显神的国度啊。虽然以色列人一再悖逆神，但从始至终神都与他们同在啊，借着看顾、引导、管教和审判，显明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啊。那新约时代呢？基督来就是要建立神的国，借着圣灵，神拣选他的子民，也借着圣灵神设立神国的职分、权柄和能力啊，让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我们知道基督他必要作王，那圣徒在基督里也要与他一同作王啊，最终是要与基督一同进到永远的国啊，基督永远的国。好，所以我们可以从列王记里面啊，看到圣灵的作为，看到圣灵，也看到我们成为神的子民要进到神的国的一个原则。好，我们就讲到这里哈。